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四级飓风艾达上周日直扑美国南部，随着艾达北上，各地引发龙卷风和水患。纽约州长霍楚在2号凌晨宣布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稍早亦因为历史性的天气事件宣布紧急状态，称纽约市各地降下破纪录豪雨，严重水浸，道路亦充满危险情况。直至周四上午，这场暴雨洪水已经造成纽约市至少14人死亡。剧烈天气亦导致美国联邦航空总署针对纽约地区所有3座机场发布地面停飞。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晚上9点30分左右，针对现有的剧烈雷暴紧急状态，国家气象局推文表示，新泽西州北部1小时前发出第一次紧急状态。新泽西州长麦菲晚间宣布紧急状态，不仅美国东岸情况连连，西岸野火灾情亦持续肆虐。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下令提供联邦援助，以加强当地应变人员对抗卡尔多野火的工作。周四，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可能对 COVID-19 疫苗有抗药性的喵变种病毒至今已经在39国出现，其中又以美国最多，患病达到2065例，排在美国之后的有852例的哥伦比亚和473例的西班牙。世卫认为，被称为喵变种的 B1621 变异株有一系列的变异，显示可能具有免疫逃脱特性，需要进一步研究。该变种在1月首次在哥伦比亚被发现，至今已散播到另外38个国家，这些国家主要位于南美洲和欧洲。世卫指出，尽管喵变种病毒的全球流行率目前仅在 0.1% 以下，但哥伦比亚和厄瓜多的流行率仍持续增长，分别达到 39% 和 13%。美国众院军委会周四表决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根据日前公布的草案内容，国会支持增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谴责中国对台胁迫行为与和平解决台湾未来背道而驰。众议院军事委员会9月1号针对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进行审议与表决，经过超过16个小时的冗长讨论与修订，委员会终于在2号清晨针对法案修正案进行表决，并以5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排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由于议员提出的修正案高达数百页，最后版本仲需要数日整理。根据军委会日前公布的法案草案，与台湾相关内容列为第1242条。法案在经过参众两院军委会通过后，将送两院全院表决，但由于参众两院通过版本不同，法案仲需再经过两院协商最后版本，并重新各自表决通过，才会送交美国总统签署后生效。中共当局目前仍在全世界搞接种针剂的外交，当然对朝鲜亦不例外，但近来出现了尴尬状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位发言人9月1号表示，朝鲜公共卫生部拒绝了一批由全球获准机制提供的大约300万剂中国产科兴针剂，理由是全球供应有限，应将其送到疫情严重的国家。不过据隶属韩国情报机构的韩国智库说，今年7月由于担心副作用，朝鲜拒绝了阿斯利康的疫苗。韩国智库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7月透露，平壤对中国产的接种针剂没兴趣，因为担心它可能没那么有效，因此在引进中国接种产品的问题上迟疑不决。但朝鲜反而对俄罗斯制造的针剂表现出了兴趣。另外还有消息说，今年5月有朝鲜高官在注射中国针剂后不幸去世，引起金正恩强烈不满，随即要求朝鲜医院禁止所有中国制药品。中共交通运输部当地时间9月2号发布公告说，该部门与网信办、公安部等共计5个部门联合约谈了滴滴出行、美团出行等11家网约车龙头企业，指出部分平台公司恶性竞争，扰乱市场秩序，责令立即整改。 这个是继四个月前中共当局约谈从事金融业务的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等13家网络平台后，对又一个行业的大规模约谈。13家金融网络平台被约谈后关闭了他们的金融业务。时事评论人士表示，中共当局在四个月内先后约谈20多家大型互联网龙头企业，目的就是压缩民营企业的经营规模，为国有资产进入该行业做铺垫，就好像蚂蚁金服一样。据路透社报道，浙江旅游投资集团、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浙江电子口岸等多家国有企业将在蚂蚁金服的关键资产中获得相当大的股份。NBC Bay Area 网站周四报道，加州消防官员在今日上午的简报中说，在内华达山脉高海拔地区的强风导致卡尔多大火向东蔓延数日，强风目前已经消退，气象学家表示这个是个好消息。高温干燥的天气稍微有所改善，消防员在周四可能会得到喘息的时间，然而干燥的森林和低湿度仍然是问题。卡尔多大火燃烧面积已经超过328平方英里，周四早些时候大火受控面积是 25%， 它的东北端在南太浩湖市的南部，接近加州和内华达州的边界。自全国各地的消防员加入了抗击大火的战斗，8月14号火灾爆发以来，大火摧毁了至少700座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今日早些时候，拜登总统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最高法院周三晚间以5-4表决结果拒绝了指德克萨斯州最新实行的反堕胎法。该法规规定禁止怀孕6周以上的妇女堕胎。最高法院周三晚上的表决结果允许德州继续实施其新的堕胎法，否决了德州堕胎服务提供者和其他自由派人士提供的一项紧急上诉案。德州的新法案已经在周三生效，原告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发布禁令以阻止该法律执行。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5名保守派法官反对阻止德州的行为，另一名保守派法官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3名自由派法官持相反立场。美国新闻周刊周四报道，中共新近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宣布，自9月起所有进入所谓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向中方通报。美国国防部2号做出了回应，认为中共此举违反国际法，在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的同时，亦强调美方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航行。据报道，中方定义的领海不仅是中国沿岸海域，还包括东海、南海以及台湾周围海域。外界认为中共当局利用这个所谓新法再次进一步挑起对海域拥有权的争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普尔对此强硬表示，任何国家的法律不得侵犯其他国家在国际法保障之下享有的权益。中共此举是对包括南海在内的广泛海域构成严重威胁，影响其他国家的贸易、商业和航行自由。美国疾控中心 CDC 9月1号所获得的数据显示，自3月1号以来，美国的药店和州政府已经丢掉了至少1510万剂 COVID-19 疫苗，这个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已知数字，而且有可能仍是低估的数据。四大全国连锁药店报告称，他们各自至少浪费了100万剂 COVID-19 疫苗， Walgreen 浪费了260万剂， CVS 浪费了220万剂，沃尔玛布浪费了160万剂， Rite Aid 浪费了110万剂。疫苗接种点不得不将剂量标记为废品的原因有好多，从放药品的小瓶破裂、错误的稀释疫苗到冷冻机故障都有可能。当药瓶中的剂量少于应有剂量时，亦会出现浪费现象。周三 ，Berkeley 卫生官员发布了一项健康命令，要求从下周开始，当地餐馆、健身房和大型室内活动的顾客将需要出示证明，证明他们已经完全接种了 COVID-19 疫苗。根据 Berkeley 市卫生官员丽莎·克尔南克兹博士的命令，从9月10号开始，上述场所必须要求顾客出示完整的疫苗接种证明和有照片的身份证。从10月15号开始，这些企业和其他指定设施的员工亦必须接种 种疫苗或每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根据该命令，因宗教信仰而不接种疫苗的员工必须提供一份经签署的证明信，否则将受到危症处罚。患有疾病的员工必须提供一封由有执照的医疗机构签署的证明信，并且该员工仍必须每周接受阳性检测结果。周四上午，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暂时不需要为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个人接种加强剂。此前一周，美国联邦卫生官员建议欧盟在9月20号以前推进疫苗加强剂接种。欧盟机构表示，根据目前的证据，没有迫切需要对普通人群中完全接种疫苗的个体进行加强剂疫苗接种。该机构补充说，对于免疫系统严重衰弱的人，应该已经考虑将额外的剂量作为其主要疫苗接种的一部分。该机构表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为所有那些符合条件但还未完成推进疫苗接种进程的人接种疫苗，并强调为免疫系统衰弱或受损的人提供的加强针和额外剂量是有区别的。欧洲药品管理局上个月得出结论，在建议为非免疫力低下的人接种加强剂之前，需要更多 COVID-19 疫苗所提供保护持续时间的相关数据。塔利班9月2号表示，新政府即将组建完成。与此同时，阿富汗西部大城克拉特爆发罕见示威，大约50名妇女走上街头争取工作权与女性入国。两名塔利班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说，该组织可能在3号下午祈祷后宣布内阁名单。针对内阁成员，塔利班政治委员会副主席史塔尼克塞日前透露，名单内不可能出现女性。克拉特的示威者齐声高呼，接受教育、工作和安全保障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不害怕，我们团结一致。克拉特邻近伊朗边界，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座相对国际化亦较繁荣的城市。塔利班夺回控制权后，当地女孩已经重返学校上课。推特公司在9月1号宣布推出一项新的安全模式功能，旨在帮助用户处理不受欢迎的互动，例如有害的帖子和不想要的回复和言论，并将在 iOS、Android 和 Twitter.com 上向一小部分反馈群体推出，首先会面向使用英文的账户。这项新功能将在7日内暂时封锁使用潜在有害语言的账户，包括侮辱或仇恨性言论，或发送重复的不受欢迎的回复或言论。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一样，推特依靠的是自动和人工审核的组合。虽然推特从来没有正式讲过他使用了多少个人工审核员，但纽约商学院纽约大学史特恩分校2020年的一份报告表明，他有大约1500人做人工审核，来应对全球每日 1.99 亿的推特用户。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四说，9月和10月是接种流感疫苗的好时机，并建议民众在10月底之前完成接种。对于新冠肺炎感染高风险族群，亦能同医生确认接种新冠肺炎加强剂的时间。医生们表示，流感疫苗不能够保护免受新冠肺炎的感染，新冠肺炎疫苗不能够保护免受流感的感染，所以需要同时接种这两种疫苗。去年的流感季节很轻松，很多医生认为这个是因为所有的新冠肺炎预防措施，但是随着今年更多的人回到工作岗位和学校，他们担心流感会在今年秋天卷土重来。